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们真实会吵架的第八期了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的事情了，一开始我们先从自身的问题反思查验我们自己，后来呢又找到对方，不是寻求一个道歉，或者说不是一个寻求一个谅解，而是寻求一个改变，从神而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改变。再接着就是上一期的内容，就事论事，不是抓住过去的事情不放，不翻旧账。那蛋和西西呢，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停的去回顾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经历，这经历呢其实都是很具有我们个人化的，但又具有很普遍的一个代表价值的。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遇见这些情况，但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和内容呢就有点不一样了，就真的是针对我们基督徒和教会之中，或基督徒夫妻之间，还有父母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讨论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呢？就请我们蛋来揭晓咯。
我给这个话题起了名字叫做时常记得自己不是圣经的权威。就像你刚刚说的，今天讲到这一点其实是在基督徒当中，也只能在基督徒的冲突当中是见不鲜的。正因为基督徒可能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圣经的权威，所以有的时候呢，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可能给人的感觉啊，甚至比世人之间的不信者的冲突更激烈，因为太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对。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人啊都受过高等教育的时代，每个人有很强的自己的判断力，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决定是公义的，是合适的，是智慧的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这样，你这个根本就不对。所以很容易是大家有不同观点和判断的时候呢，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然而正因为基督徒是认识真神的，然后基督徒我们有圣经为绝对真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对吧？而且是其实是最美好的事情。我们认识真神，我们有圣经，圣经是绝对真理，我们也认识这位神，他也是绝对真理的神。但正是因为人的罪性和有限呢，就这么好的一个事情，就有时候会变成我们产生冲突的一个理由，就认为自己的理解是符合圣经的。无论是解释圣经，对吧？圣经的教义，还是说平时在教会里面该怎么做事，该怎么行事为人，还是你刚刚说的在基督徒夫妇的家庭中啊，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更有智慧的，可能认为说他人的理解怎么这么不可理喻，显然不符合圣经啊，这个不对啊，以至于他人是错的，甚至有可能会认为说他人这样做就是在犯罪得罪神。这是一种只有基督徒独有的一种产生巨大冲突的方式。我认为我做的符合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的心意，而你做的不符合，你得罪神。
你一定要上升到这个程度吗？
如果不谈的话，有感觉好像不会。特别是比如说我跟西西或者说其他人，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比较和睦的时候，感觉不会。但是无论是在教会历史上还是我们的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些很可惜的事情。其实尤其是教会历史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历史的特殊性，比如说君权神授啊，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所以教会上有无数的分裂，甚至很多的分裂的结果就是血和生命。就无数的人啊，他不是被那些非基督徒逼迫，有没有？有。基督徒被非基督徒杀害，有。而是被那些称之为基督徒的逼迫。比如宗教改革时期呢，很有名的在苏黎世，瑞士的苏黎世哈，政府的官方信仰是基督教。所以一些有名的牧师，比如说加尔文，比如说茨云里，他们不光是牧师，在当时也是该城市该政府之下的有政治权利的。然后当时有人认为婴儿洗礼不对，然后有人开始重洗，就是说受了婴儿洗礼的不算，然后长大了我们现在成人了，我们信主了再洗一次，而且要 净水。其实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之前西西跟我的另外一场在场证明，叫做婴儿洗礼到底符不符合圣经。那我当时跟西西是用简短的半小时来交换了一下彼此的观点，也是教会历史上两种比较知名的观点。对，当时跟西西有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有一点点小激烈，但大家可以去听。可是那个时候啊，不是这种讨论而已啊，能够面对面的尊重的交流，不是的。当时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政府抓住这些人，这些否认婴儿洗不算作废，然后重新受洗的这些人，给他们的刑罚就是非常残忍的。他们当时说，既然他们喜欢浸水浸礼哈，那就让他们浸个够，就把他们放在河里面浸死，就淹死。
啊，太残忍了，真的太残忍！这是信主的人干的事儿吗？当时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啊？
新教，其实新教、天主教，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作为一个道貌岸然的，在耶稣眼里的，比如说法利赛人，虚伪的宗教主义者，什么叫不重要？当然，今天的重点我们也是不是去判断说谁信谁不信，也不是在讨论婴儿洗礼哪个正确。当然，当时的刚刚说到基督徒和欧洲的许多政府是绑定的嘛，那情况就更为复杂。但是这样的血泪历史啊，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我也是心里面非常沉痛的。但这样的血泪历史，当然我们有很多功课可以学。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根基，就是因为双方都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解才是符合圣经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站在神的一边，所以当然，我们认为从见识上面，那些杀人的人、把人浸死的残忍的人，他们是恶的那一方。但这不代表受逼迫的人就100%完全正确，也不是这个意思。但他们也不妥协，他们没有说你们威胁我们，我们算了，这个次要的，我们退一步就算了，为了和睦，他们也不是。甚至某些他们也开始反政府，所以这个也是很复杂的。当然，反政府也不代表他就要被判刑弄死啊，这个是很复杂的。但归根结底，他们的根基矛盾来源是什么？双方都认为自己符合圣经。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是我们没有杀人流血的事情，可是我们确实是有，生活中确实是有，就是因为我认为我正确，我认为我这个观点就是圣经的真理。你那个得罪神，你那个属魔鬼，然后搞得关系很僵，或者说关系就此破裂，这个也不少的。
而且我记得当时宗教改革时期，那些新教改革者也是面临了很大的逼迫。我忘了哪个改教家了，真的就是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个立场，去到了宗教法庭。如果在宗教法庭里边，你承认，哎，我是做错了，哎，我理解有错，我支持教皇的带领啊，怎么着的，然后你还是可以无罪释放的。但是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念，活活的被烧死了。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可以为了圣经的真理去做这样，即便是牺牲生命，还是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就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真理的一个坚持，然后才推动了我们信仰历程的一个进步嘛。但是回归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一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以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嘛。
对，你刚刚说的那位叫胡斯，路德之前的，他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在当时付上生命的。是，有些事情必须付上生命。其实从保罗开始，从彼得开始，都是付上生命。也有一些确实有绝对对错。就我刚刚不是一直在谈一个话题，就是说，我认为我是符合圣经的，你认为你是符合圣经的，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答案？有可能。有些问题，有些是核心的，打死我们也可能也不能否认的。但有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刚刚用洗礼这个话开始说，在那个时候流血流泪的，在今天感谢主，这个事情是能和睦的。他们可以写文章互相批评，告诉对方哪里不符合圣经，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彼此同工，一起为福音奔走的，这就是一件好事。
就所以这个事情的核心点就在于，对于圣经的真理要坚持到怎样的程度，就是在于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它是我们的核心真理还是非核心真理的部分。如果是核心真理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为主摆上，我们竭尽全力的去持守。那核心真理，我们之前在各种节目里边都反复跟大家提到过了。核心真理就是你是否认为圣经是权威的，是否认为人是有罪的。是否相信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那个救主，是唯一拯救我们的真神？这些核心真理，它是不可妥协的。那非核心真理，就像刚才宗教历史里边但分享的，就是这个洗不洗，你这个到底要洗几遍哈？好多那些有分歧的一些观点啊，女人能不能站讲台，可不可以有女牧师，基督徒能不能去嫁娶非基督徒，非核心真理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有讨论。 就跟我们在场证明里边之前讨论了很多的话题都是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我们最后说了半天，举了各种论理论据，但是都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就说明它是可以探讨的。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是可以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的，神也允许目前我们有限的认知下可以持有不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不影响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和睦，那就没必要就上纲上线，那非得争个你死我活，这是干啥呢？
是是是，听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比较坚持的哈，牧师教会他会觉得，哎，西西和蛋，你们这样的表达其实反而是一种妥协，看起来和睦反而是有问题。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基督徒一定要嫁娶基督徒，而不能嫁娶非基督徒，在许多教会，特别是有成员制的一些严格一点的教会，他会认为你找了一个非基督徒嫁娶，确实是犯罪得罪神，他甚至是认为你这样做。倾向于你是不信的，因为你就是和不洁的人在一起嘛，你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核心的都没有错，就是三位一体我们绝对打死也不能否认，对吗？耶稣救我们不能否认，但正是因为我们的圣经太博大精深了，它太复杂了，以至于人就是容易把自己当成圣经的权威，而且这个时候未必是骄傲。
对，刚才大家说的这个例子，对，你可以持有这个观点，哎，他犯罪，他得罪神了，那他犯罪的后果是由他自己承担的。如果你因此把他逐出会籍，逐出教会，那我觉得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你把自己权威化了。
当然，我跟西西都举的都是例子哈。我很快想分享一下，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某个教会的牧师啊开始询问夫妻的性生活过得如何，那声称这是牧养环节中的一环，那于是导致了一部分人离开，那这就是一个冲突。我跟西西在这里不是要去评断说这个牧师做的合不合理或者对不对，也许有一个年长的牧师来关心一下这个没问题，但是写这篇文章的人呢，他就表达说牧师这样是越界的，是不合理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重点不是要探讨谁对谁错，而是看到说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方认为比如这里的牧师他认为我按照神的心意我这样做来问询你们牧养你们这方面是合理的，而那些给他产生冲突的会众认为你这样做是越界的，上帝并没有让你这样做，这并不是你的权利来过问我的私生活，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你会发现他还是一个最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而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无法沟通的状态之后呢，导致了分裂、怨恨，背后不断的批评、苦读、离开等等等等，这些神并不喜悦的事情发生。
嗯，对，刚刚说这一点让我也想到了我最近录音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毕竟是主观的人，然后我们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和认识不可能是完全合一的，去天堂才可以啊、哦！现在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背景、教育经历，还有对神的一个理解认知，还有我们不同的一个个人的经历跟神的一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输出的东西是很难有完全一致的。有一次跟一个嘉宾在讨论明星效应，本来是要录两期的，但是最后只录了一期，为什么呢？因为在录第二期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嘉宾本身产生了一个立场和观点的不一致，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自己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但是我们通过交流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对于我的理解和认知，我是觉得那就跟我们以前的节目一样，各自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给到听众们，然后让听众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参与这个讨论，
是是是，
或一起参与这个思考，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们节目可以做到的一个帮助了。但是另外一位嘉宾会认为，哦，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达成一个观点的共识，那我们这一期就不要录了。就是对他来说，他一定要，就是要不是你说服我，要不是我说服你，一定要弄清楚，然后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合一的方向，一起把这个节目做好。都是一个观点和立场的一个不一样，然后也无伤大雅。但是最后很遗憾的就是说，我们讨论的很多的关于圣经的部分，关于这个观点的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和认知，没有办法呈现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好在我们俩没有打起来哦，就是没有上升到肢体冲突。
严肃的讲，我认为你刚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开头就讲了教会历史上那个血腥的惨案，那种残忍，我们说我们今天不会有那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本质的这种冲突 因为两个人观点不一样而导致的冲突比比皆是。你刚才就是例子，其实结果没有之前的流血那么严重，只是说你这个节目录不了了。但是神熬炼的是我们的心啊，他期待改变的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意越发谦卑温柔，越发现耶稣基督。所以你刚才用一个词叫做合一，对吗？这让我想到一句很有名的经文，其实我今天也准备了，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就保罗说，你们被他牧养的人，被他关心，但是我们今天也是，虽然保罗已经离世，可是他的书信在教导我们，他也希望基督徒有什么，你们都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难道保罗在强迫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统一思想吗？不是的，是要强迫别人跟我一样，也不是要强迫我跟别人一样，就维持一种表面的合一。圣经不要这样的合一。有个笑话是，有个学校要选那个什么学校代表参加什么区的什么会，然后所有人都选校长，某一位学生选他的同学，然后他同学一票，校长几百票。对，所以看起来所有人都选校长，很和睦，很合一，大家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吗？所以圣经不要这样的合一，而是在不合一当中彼此相爱，操练谦卑和忍耐。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智慧之一，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在争论，大到婴儿洗礼，再到女性能不能做牧师，这个到底能不能嫁娶非信徒，小到刚才西西和那位嘉宾，你也没说是什么，我觉得不是重点，但你们至少有一个观点跟圣经有关的是不一样的，基于你们自己的各自的价值观、各自的世界观和各自的经历以及你们对圣经的理解，你们就是观点不一样。所以神很有意思，他没有另外写一本圣经注释，或者派一个天使每50年来一次给我们解释圣经，然后给我们权威的一个标准流程化。我觉得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这种不是那么清楚的问题上面更深的去思考，更深的谦卑自己，在这种不合一的上面彼此相爱，操练忍耐。因为真的是爱那些跟我一样的人是容易的，爱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是难的，甚至耶稣让我们爱仇敌。
我现在回顾当时的一个经历啊，怎么我觉得挺难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其实实操还是有点难度的。就比如说我自己那个经历吧，我一开始跟那个嘉宾，那我们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感情基础的，那不然也不可能在一起同工然后录节目嘛。但是因为这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观点的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有彼此的一个碰撞的，我们俩都是知道这只是一个观点上的一个碰撞而已，它不涉及到人身攻击，不涉及到任何的对个人的一个人格的诋毁或者怎样的，而且它不涉及任何的核心真理，无伤大雅。但是结束了之后啊，会觉得我对这个嘉宾的情感哦也会有影响哦，虽然是我们在讨论一个观点，到最后都比较激烈了，后来就真有点伤感情了，把我气的呀，有个一两周都没有再跟那个嘉宾有任何的私下的联系，就还是很难以控制的去带入一些私人的情感，很难控制。我现在就反思，真的不应该这个样子，也不符合圣经的这个观念。嗯，的确是有点分不太清了，而且是失掉了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彼此的相爱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刚刚说到操练忍耐谦卑，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那位更加心里面柔软的那一位去怜悯那位比较刚的那一位吧，我只能这样讲。如果讲错求神怜悯，就态度比较强硬吧，因为你很难有别的办法，因为彼此很难说服，就只能说我们都更软一点，就是确定这个事情不是影响救恩，也不是真的影响我们的圣洁怎么样的，不是影响对神由衷的内心深处的敬拜的，那就放任他吧。比如说你如果这件事上面你看到他真的是那么强硬，你意识到了而且影响你们的关系了，那你就不如退一步算了。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在我身边有两个朋友，而且就在不同的教会，这两个朋友分别跟我说了这样的话。第一位是这样说的，大概意思是这个教会竟然有姐妹领会的，意思是姐妹不应该领会，就是主领跟刚做女牧师差不多，就在讲台上主持也不应该，认为这教会在这一点上不太好。而另外一位朋友呢，在谈到某个教会的时候说的是姐妹领会领唱都不行了。就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就他们都有竟然这个概念， 都表达了竟然这个概念，意思是第一位会认为哇，竟然有姐妹在讲台上领会带领大家主持主日，这个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反过来，第二位是认为哇，有个教会竟然都不让姐妹领会的，这个太夸张了吧？这个不可理喻，这个不就是变相的男尊女卑吗？两位不认识啊，但他们隔空在吵架，大家发现吗？都觉得对方的观点荒唐。而都是基督徒，都读同一本圣经，那为什么出来的观点是这么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个不是谁能说服谁的，双方都有圣经依据，尤其是做牧师的或者是搞神学的人，说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但我觉得，结合我们刚刚讲的一切的案例，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可以保持自己的观点。正当，但是只能退一步，只能是谦卑的意识到说，原来有跟我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也有可能是合理的。虽然我心里面不愿意承认，因为这两位都是忠心的，都是真诚的，都是强有力的彼此，而且不是两个人而已哦，他们背后都有好多人支持他们哦，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的文化。除这些点之外，其实他们很多点。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因信称义啊，三位一体啊，神的绝对主权，神之全知全能啊，神必看顾他的百姓啊，等等的一切，主日就是敬拜神的日子啊，他们都是认同的，但有些问题不认同。我相信，其实你刚刚跟那个嘉宾也是一样，你们很多事情是彼此认同的，但是我们的有限，让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在那个我们那些我们不太认同、彼此认同的问题上面。如果双方都强硬的话，那对不起，就是一场冲突。
我觉得观点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人跟人就是不一样。你一定要接受有人会跟你观点不一样，你一定要接受世界很大，就是你见过的世面很少，就是总是有突破你认知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可能就是合乎圣经的，它可能就是在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的保守之下的一些事情，一定是在不停地挑战自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上升到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和立场，并且再上升到冲突这个部分，那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所要探讨的一个部分了。就是你都上升到冲突了，你都在开始吵架了，或者开始肢体或言语，或者是有更多的进一步的行为了，那真的是我们的天父阿爸看见应该会很伤心。
是，他会相信，但同时他也是在他的命定安排之下的，就是刚刚说的，他就这样安排的，让我们有机会来真的是操练，谦卑也好，温柔也好，忍耐也好，更加缓慢也好，更加去爱那些我觉得不可爱、跟我不一样的人也好，都是操练。那刚刚聊了那么多，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可能会被我的同僚如果听到的话批判哈，就是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例子。最严重也最开始那个例子说的是宗教改革里面关于洗礼的观点不同，以至于婴儿洗的那些掌权者要把非婴儿洗的人禁死，对吧？那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位，他们勒令我不能讲这个，如果我讲这个就要把我弄死，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退一步妥协。为什么？不是我怕死，而是这个问题次要。他们如果不让我讲这一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变的。所以我的一生还是要献给福音，要传福音的。我一死了之，但是可能对神的福音是不负责的。不是说我多金贵多那个，就是当时那些被浸在河里浸死、宁死不肯承认婴儿洗那些人们，他们可能真的是，而且基本上我断定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他们为了主可以不顾性命。可是既然他们心里所存的、口里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那他们为了这样的一个次要的事情来献上自己的生命是否值得？主是不是有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做，而不是让你将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都花在关于洗礼这件事情上面？同样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我们有很多的服事要做，我们有很多的人可以去关心。我们身边那么多人没有信主，那么多人得抑郁，那么多人在失恋、在焦虑、在痛苦当中，难道我们整天就比如说抓着洗礼？抓着女性能不能做牧师这个话题不放嘛，然后去写这个七八本书出来嘛，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说我同僚听到可能会批判我呢？感觉好像我在当时就要妥协真理一样。但这个确实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那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 甚至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诚实的表达，就像我对洗礼的观点，我对女性能不能做牧师的观点，我读了圣经十几年，我做神学教育的工作，我就是定了型的，对吗？其实你也是，你就是有这个观点。包括那位跟你录节目的姐妹，她不管是谁，她不管信主多少年，她不管读圣经读多少遍，她不管上了多少神学课程，可能什么一节课都没有上过，没有关系，但她就是有在神面前有清洁的良心，有坚定的立场，很难改变，我们自己也很难改变。那所以，可能我们能做就只是说，不断的给自己灌输说，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不同观点的，我不用自己改变，但是我要尊重那些跟我同样爱主的。同样对圣经大发热心的人，哪怕他们跟我观点不一样，我们尽量去把这个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边，我们去寻求那些一样的，那些在福音上、在圣经真理上都核心的，我们能够去同工，
嗯，
而
对。
不需要产生这样的破裂关系、影响关系的冲突。
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好，不同观点的人一起碰撞，在一个神国的事业里边共同去努力的时候，这已经是神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了。你跟他之间有哪些细微的不同，真的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神国的事业，我们的神，他是永远是有主权、有审判、有公义、也有慈爱的神，他一定是定是非的神，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把主权交还给神吧。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刚才分享的，我想也不是呼吁大家就做一个小白，就什么都不用管，好像我只是学那些思考那些核心的就够了，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就到另外一个极端。我刚刚说，我刚之前5分钟以前说了一个极端，就是，整天抓住那些次要的不放，批判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那还有一个极端就是，我完全不看重这些次要的，我只看那些因信称义、三位一体神的荣耀。那这样也容易肤浅，因为圣经是很宏大的，圣经什么都讲。他有没有讲恋爱？看起来没有，但是他也有。他有没有讲嫁娶信徒妃嫔？他也有啊。洗礼有没有？也有啊。成人洗、婴儿洗有没有涉及？含沙射影总会有涉及。所以我们总是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成长，去思考，甚至去辩论也是可以的。所以有很多的书籍，从历史到现在，刚刚说的关于女牧师的书，有或者有博，甚至我知道有博士论文都是写女性能不能做牧师的。还有关于洗礼的书有好多好多，到底洗礼什么意思？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对这个有兴趣就可以去学习、去看、去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引导我们去更深的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这也是耶稣应许过的圣灵的工作之一。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谦卑和平的心态，可以辩论，但是时常就记得不影响，不要影响关系。时常记得这真的只是观点的。因为尊重才辩论，而不是说因为辩论而轻看或者抵挡破裂的关系。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嗯，对，是的，就是不要走到两种极端，不要对神的话语太过追求，导致唯我独尊，就是我不接受任何跟我不一样的观点，也不要对神的话语太不追求，然后怎样都行，或者说有自有人会来做，然后我只要 follow 就可以，也不要做这种，这是但想表达的部分。
其实事例都告诉我们，持守真道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可能忽略的点就是，这真道不是我们眼里的真道，这不是我们认为哪个观点符合圣经，也不是说看似好像有很强的圣经依据，它是一定是符合圣经的，就是确实必须尊重其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的观点，因为圣经实在太宏大了，而我们又太有限。那这样说当然也不是让我们去妥协真理，好像那些核心真理可以被退让，那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觉得在许多许多生活上、实践上的事情啊，当我们遇到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第一反应就是对方错，对方不敬虔，然后我要去纠正对方。因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其实放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反过来，有可能错的是我们，不敬虔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神，我们不是圣经的权威。就哪怕我们每个人都读了5个神学博士，我们的观点还是有可能是错的。这可能很多时候和我们受的教育、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能影响我们思想的一切的事情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不自知的，以至于我们读了圣经就觉得，哎呀，我的观点就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符合圣经的。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 就面对各样的话题吧，可以开拓我自己的思维。就原来这个世界上面有那么多和我观点不一样的基督徒，践踏自己的动机，我是为了自己争输赢吗？我得诚恳地承认说，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且真的血气就上来了。我是假借神的真道，然后故意来打压别人吗？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先问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我跟西的分享都很真实，就是说不是说哎我做得很好，西做得很好，而我们也会有这种的问题，所以就想分享一点点的思考吧。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声音，可以让我们从中有一些思考。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下期见喽。
下期见，拜拜。
寂寞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疲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靠耶和华，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看必被风吹。虽然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